中日磋商，中方展囊式姿态惹热议，美方警告中共随时攻台，对外讲不打，对内强调开战。哈佛实验室被爆后门操作，美国国务院启动调查。以色列空袭黎巴嫩难民营，锁定哈马斯设施。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11月18日，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金井正章在北京和中共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刘敬松举行会谈，表面上只是事务磋商，但会后的一张画面引爆了日本网络，亦引发国际关注。画面显示刘敬松双手插在口袋里，神情严肃地和金井交谈，而金井低头听即时传译。央视话，这个画面显示中方处于优势，很多日本网友看到之后表示态度太差了，好像流民威吓，甚至有人评论全世界看到了，引发热烈讨论。日本媒体人三木慎一郎在社交媒体 X 上指出，其实这个只是会后送客的那一刻，所谓日本被训话是中方借画面制造舆论气势的典型手法。专家认为这个正体现了中共外交宣传和舆论操控。实际上这一场会谈的核心内容才更值得关注。日本外务省18日晚发出通告，金井正章向中方提出四项要求。一，抗议涉剑斩首言论。二，日本治安好，旅游禁令应取消。三，确保在华日本人安全。四，高市祖苗关于台湾的言论不撤回，日本立场不变。亦就是说，这次会谈背后是日中双方在台湾议题上的第一次正式碰撞。日本政府内部表示，高市祖苗踩到台湾问题的老虎尾巴，而自民党缺乏同北京的有效沟通渠道，令外交接冲困难重重。朝日新闻指出，事务级会谈可能会继续，但短期内很难有突破口。与此同时，台湾总统赖清德亦表态支持高市祖苗，他通过官方渠道发声，强调应尊重日本国内政治，并重申台日共享民主价值和安全命运，呼吁中国克制并展现大国风范，不要成为区域和平的麻烦制造者。赖清德强调，台日是命运共同体，两国间的战略合作涵盖情报共享、联合军事演习以及经济伙伴关系。这个表明在台海紧张局势下，台湾坚定站在日本一边。日本政府亦在度寻求突破，相关人士透露，日方正在努力争取高市祖苗在即将举行的 G20 峰会上与中方总理李强进行短暂非正式会晤，但中方明确表示目前没有安排正式会面。这个意味着这场外交拉锯战仍然在高压状态下进行。好消息，宝器18米今日正式在北美地区上市开售，即日起可透过健康520官网购买。最近天气转凉，你有没有同样感觉早上比较难起身，日头容易觉得没精神，夜晚又睡得不好？在中医理论经常用气血来形容整体的精神和体力状态。健康520的宝气18米是参考中医君臣助士概念，精选18米草本成分，调成适合现代人的日常保健配方，用来支持日常活力和整体健康状态。有使用者回馈，配搭规律作息和均衡饮食，连续补充一段时间之后，觉得日头精神比较稳定，比较没那么容易累，手脚也没那么冻，晚上更容易放松入睡，实际感受因人而异。在忙着关心天下大事之前，亦不要忘记先照顾好自己的状态。想替身体补一些换季元气，可以上健康520官方网站了解一下成分，为自己找个合适的日常保健方式。在这里，芷珊提醒一下大家，这个产品为膳食补充剂，主要用于日常保健，不能够取代医生诊治，如果有不适请先咨询医生。 11月18日，美国国会下属的一个官方委员会发表年度报告，警告共军对台能力正快速增强，甚至可能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将日常军事演习直接变成实战。同时，北京对内对外的宣传双重口径，引发美方警戒。据中央社报道，这份由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提交的700多页报告指出，共军近年在台湾周边不断加码军力，新装备、新演习训练连续出现。美方认为，共军已经具备快速从演习训练变成封锁或入侵的能力，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信号。报告最值得关注的一点，就是北京的双重口径。对国际社会的英文讲法，一律强调不打、不挑衅，但在国内就不断指责台湾挑衅，逼中共反制，明显在提高战备氛围。美方认为，这种对内对外两套讲法的差距，可能意味着北京在为国内民众做心理准备。不过报告亦强调，现在没有迹象显示北京马上要开战，但是美方判断中共仍希望通过压力令台湾在不动武的情况下屈服。不过美方亦提醒美国和盟友，不能够再认为台海危机短期风险很低，所有准备都必须加快。在当日的听证会上，委员会副主席、前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负责人薛瑞福亦回应了外界关心的台湾是否加入环太平洋军事演习。他表示，环太军事演习规模虽然大，但科目基础不一定符合台湾的实际需要。他更倾向美台发展更多双边训练，甚至同日本、菲律宾展开多方演习。不过他强调，这个只是个人看法，不是委员会正式立场。报告还建议，美国国会要求国务院启动新的军售合作项目，重点不是武器，而是非武器性的支援，例如基地建设和区域部署。美方认为这个能增强美军在台海周边的威慑力。薛瑞福解释，如果这项合作推进，台湾未来可能协助出资，在菲律宾北部靠近台海的吕宋岛建设美军相关设施。这些基地建成后，将直接增强美国在区域内压阻中国以及协助防卫台湾的能力。哈佛大学真的出现了隐形后门，美国国务院已经确认展开调查，而一份波士顿环球报的深度调查更揭露了一个由哈佛教授领导的实验室，可能在过去几年里面为部分中国学生和捐款人提供进入哈佛的特殊途径。这些指控正在华府和学界掀起震动。波士顿环球报日前刊登调查报告，点名哈佛教授汪月俊创办的中国艺术媒体实验室在执行国际交流计划的过程中收取高额费用，为部分捐助者子女提供机会，但就缺乏校方监管。多名前员工向媒体提供内部聊天记录，说这个实验室的运作几乎似一个独立系统。根据报道，这个实验室在2017年由万达集团基金提供200万元启动经费，由当时的哈佛校长福斯特推动，目标是促进哈佛教职人员和中方学者合作。过去几年里面，实验室在上海、北京、湖南、剑桥等举办活动，并为多名来自中国的学生和学者提供签证支持。但问题就在这里了。多名前员工指出，有参加交流计划的学者在美国实际停留时间极短，有些人一年项目只来美国约四分之一时间，又有人长期住在康涅狄格州，和签证规定要求的必须在校内参与活动明显不符。更引人关注的是人员筛选机制。报道说，汪月俊的妻子陆杰虽然和哈佛并没有正式关系，就参与挑选候选人，甚至担任面试官，决定哪些申请者可以跳过面试， 有些员工形容这个令实验室好像利用监管漏洞建立私人帝国。波士顿环球报的调查亦发现，实验室共同创办人的妈妈和两名义工经营的一间公司长期担任实验室的中国合作包商，另有捐款者的女儿被实验室聘请为员工。在其中的一名姓梁的前员工向美国国务院投诉后，国务院的私营部门交流计划办公室已经正式启动调查，聚焦实验室的访客签证计划是否违反相关规定。报道亦引述前国务院官员柯尔文说，这些情况听起来就不太妥了，更似是在这里出售哈佛的声誉，引发外界进一步质疑这个是否涉及逃避签证规则或校规。目前哈佛大学尚未提供更详细回应，而这项调查预计会持续受到关注。随着华府近年来加强审查国际合作项目，这宗事件可能成为未来大专院校管理和跨国学术交流的新案例。黎巴嫩南部的阿恩希勒韦难民营在18号受到以色列空袭，至少11-13人离世，目标是哈马斯的军事设施。以色列国防军当日确认，他们对黎巴嫩塞达附近的阿恩希勒韦难民营发动精准空袭，说袭击目标是哈马斯训练和军事设施。以色列国防军强调，这次行动是基于可靠情报的防御性攻击。黎巴嫩卫生部向媒体通报，空袭至少导致13人离世，具体身份仍在确认中。营区的居民和救护人员表示，空袭发生时正值在日间，营区多处建筑倒塌，现场一片废墟和烟火，遇难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以色列的空袭目标主要是训练和武装设施。以色列国防军说，这次的目标是攻击哈马斯在黎巴嫩的军事布局。专家分析认为，这次空袭反映了黎巴嫩南部的紧张局势持续升温。以色列时报报道评论指出，阿恩希勒韦的地理位置和人口密度令到每次军事攻击都会引发国际关注和舆论压力。多家媒体表示，随着地区紧张升级，未来可能会有更多冲突和国际回应。亲爱的朋友，辛苦了一年，年终上来趟真正放松的旅行吗？我们推出10人以下精品小团，不赶路，高品质服务，令假期回归美好。叶迈经典路线，8日台湾人民环岛游，12月10至17号从台北出发，逛台中、日月潭、阿里山、台南高雄花莲，包一晚温泉酒店。7日日本温泉游，12月17至23号东京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包两晚温泉酒店。单独报名或无逢连15日双岛游，玩得更尽兴。期待高质感旅游和结交好朋友，名额有限，快点打北美电话855-955-5227，或者电邮 travel@soundofhope.org。 2026行程已经开了，快点来预订吧。今天的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早上9点的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